美中之间的贸易紧张关系日益加剧。美国总统川普日前表示，已经准备好对价值5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规模几乎相当于美国去年接收的全部的中国进口产品。美中两国为何会走到今天这样的局面？两国到底是谁小看了谁？今天的专家视点，我们就这一话题为您邀请到美国维吉尼亚大学贸易金融专业副教授陈昭辉，以及美国西东大学商学院管理专业教授尹尊生，与我们一同探讨。陈教授您好，尹教授您好。
哎，大家好，你们好。
你们好。首先想请教陈教授的，就是我们知道现在这个美中两国的贸易紧张关系是日益加剧啊，而且目前看来是没有缓和的迹象。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这个经济体走到了今天这样可以说是剑拔弩张的这样一个境地？我看到欧亚集团的总裁伊恩·布雷默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观点啊，他认为今年年初在这个日经新闻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啊，他认为这个两国现在是互不相让，是因为两国现在都小看了对方，认为对方最终都会要先妥协，而自己是最后会处于这种强势，或者说最后会战胜到这个最后的，成为强者到最后的这么一方。那您认为这种观点是对还是错？您认为现在是双方都小看了对方呢，还是说美国小看了中国，还是中国小看了美国？您的看法？
我觉得呢，现在到目前这个地步啊，这个僵局的话，已经不存在一个误判的问题了。我觉得他双方呢都没有小看对。我认为这个中美的互相的了解，在经过这么多年，实际上已经是非常好的。我不认为他们是那个小看了对方，而确现在这个僵局是怎么造成的呢？是因为这个谈判呢，确实是到了实质性阶段。什么叫实质性阶段啊？从去年开始呢，我们就知道啊，现在川普政府就说呢，就是我们是要解决这个贸易赤字的问题，这个贸易利差的问题。但是你看呢，经过这一年的那个谈判的过程呢，已经从了这个降低这个贸易赤字，而转移成一个就是结构问题。什么结构问题呢？就是说是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侵占，还有就是对国企的那个补贴的，从而给那个中国企业在那个市场上有确实不正当的那个竞争的优势。从这个角度来解决这个贸易问题，所以说呢是一个实质性的问题。但是呢中国要确实能够答应美国能够减少啊，或者说是甚至彻底是消除这种就是对国企的补贴，还有就是就是对美国企业的这种知识产权的对待，这个呢在短期内呢我觉得是很难做到。所以说的话，这就是双方的僵局就在这个地方。
是的。那么尹教授，您的观点呢？您怎么看？
我看法有点不一样。我觉得目前来讲啊，这个中美之间的贸易战还是属于开局阶段。在这个两个国家里面的舆论上面和政策上面啊，战略手段上面啊，还都没有完全整合的好。比如在美国，在共和党执政党的共和党内部有相当大的分歧。共和党和民主党这个也有很大的分歧，这些这个智囊机构他们的看法也报纸上也很多，大家还是看法很不一样。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参与其中的像美国的企业，他们明显的是这次贸易战的一个受害者，他们的利益现在怎么样来得到补偿，这个问题啊现在也都是属于争议阶段。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所以在没有整合好的时候还很难就说就简单说谁看不起谁的问题。既然是贸易战呢，双方都有互相有优势的地方，也有自己的软肋，所以这是美国方面，中国方面也是一样。实际上大家要注意看的话，这个中国的国内的舆论还是相当的分歧的，有的是主张这个以牙还牙，要对美国采取强硬的政策，认为任何对美国的妥协都是一种不爱国的表现。但是另外一面呢，也有一种比较务实的做法，就认为对美国还是应该尽量的妥协，贸易本身就是一个协商和妥协的过程。所以这样面呢，现在目前来讲啊，也没有完全大家能够真正是达成一个共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作为一个没有完全准备好的一种状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的简单的说谁更怕谁，或者是谁更加 用比较高的姿态来震慑对方。
嗯，是的。那么尹教授还想继续请教您，就是我们知道现在这个贸易战的打响之前啊，就有很多的这个专家或者外界的这种担忧，都认为美中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一旦发生了贸易战，对全世界的经济都会造成冲击。那您认为这种冲击主要体现在哪里呢？如果这个贸易战无法在这个短时间内结束，我们现在看到也确实是这样一种趋势啊，那么世界经济将有什么样的影响？哪些国家或者集团可能成为这场贸易战中的赢家？我们知道，这个现在这个日本啊和欧盟就在本周，前不久这个签署了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啊。那么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说，这一协定就包含了全球 GDP 约30%，那么贸易总额占到约40%的这么一个体量，而且强调了是要基于贸易规则的自由贸易的重要性。那可以说是这个日本和欧盟这样一个联手，那有可能就是在构建世界新的这个经贸体系或者说秩序。您怎么看这样的观点？
我认为这个目前这个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啊，世界的整个的市场经济已经变成一个很大的整体，这中间的它的供应链和它的价值链相互交错的程度已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所以这种情况下面惩罚对方很难避免不涉及到损害自己本方的利益，也不涉及到，也可能涉及到那个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确确实实贸易战没有赢家。在这一点上面，如果任何一个国家试图通过各种一些双边的关系或其他一些手段，实际只想做一个局外人，采取这种绥靖主义的政策，实际上呢很难做到的。这一点上有很多的例子啊，在过去的例子也有很多，在今后也这个问题呢可能会更加明显。所以我总体来讲，如果贸易战能够得不到一个合理的解决，会引起全球性的经济衰退。
嗯，是的。那么陈教授，您的观点是什么？第一就是贸易战对世界经济有什么样的冲击？第二就是是否为这个全世界的这个经济体系构建新的秩序提供了机会？您的看法？
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贸易战呢，就是看现在这个贸易战，美国这个贸易战不单单是跟中国在打，对不对？是跟欧洲也在打。今天你看，就是 President Trump 又说了他说这个实际上是欧洲欧洲的政策呢也对美国经济造成伤害，所以说他是对，不单单是对中国，也是对欧洲，甚至还是对日本和韩国，他可能都有不满意的地方。从小的规模来说的话，这个贸易战呢实际上是在可能在全球的范围都在打。所以说的话呢，你要说就是从这个的，就是美国为什么要打这个贸易战呢？它不是说为了，就是为了保护，就是为了想提高关税，为了打仗而打仗，确实不是。它是想呢就是改变这个全球，特别是美国对其他国家的贸易的一种格局。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从以前呢，从二战以后的话，实际上确实是美国的关税是最低，在全世界是最低的。其他国家呢对美国的征税呢都是高于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征税。所以说呢，川普呢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呢，我想呢就是还是绝大部分的那个民意呢还是支持他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所以说的话，你说就是你刚刚提到的，就是美国，就是欧洲和那个日本的这个联系呢，实际上呢，怎么说呢，就是一种反制，就是对美国对日本和欧洲的一种要求，它是一个这种一个反制措施。我认为呢，最后啊，我起码我希望吧，最后的话，实际上的话，大家这个问题应该会解决就是对全球的经济的影响呢。短时间的会是有很大的影响的，但是我认为呢，从最根本就长期来说的话，如果这个问题得到妥善的解决，特别是就像你看那个欧洲跟日本的这个经贸协定，他们是决定要把这个关税降到零，就为什么这样的同样的这个待遇不能在美国身上或者就是在中国身上？如果说是大家都把这个关税降到零的话，或者是很少的话。这样对全世界的经济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促进的发展，所以说的话，短期可能不好，但是长期来说的话呢，我还是比较乐观的。
嗯，那我想再追问您一个问题啊，所以呢，您的观点就是以后世界经济可能会向这个关税越来越趋近于零的这么一个方向发展吗？有这种可能吗？您认为？
我认为从大的体量的经济体来说，就是中国、欧洲和美国啊，包括日本了啊，这是个趋势，是个大概率事件嘛。啊，中国的话，可能因为它的特殊的发展阶段，它可能对其他把它自己关税降到零的可能不大，但是会比现在要低得多。
嗯，明白。那么想这个继续请教尹教授的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现在有分析说啊，就是中国近期啊，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日本以外啊，那么中国现在也似乎正在试图寻求这个提升与欧盟的经贸关系啊，通过这个以便呢应对这个美中贸易带来的这个冲击。我看到有数据称，中国将投资的重点现在从这个北美已经转向了欧洲。目前在这个中国在欧洲的投资呢，比在中国在北美的投资是多出了9倍。那么中国提升与欧盟的经贸往来，是否能够弥补中国在与美国的这场贸易战中所造成的这个损失呢？能否弥补得上来呢？您认为？
我认为中国现在目前这个对和中国就是欧洲国家进行一些联合，在技术上面，在投资方面，就采取一种互补的做法，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策略。这个我是研究战略的，这个战略上来讲呢，这个目前来讲啊，美国的这种单边政策啊，确确实实啊还没有很好的整合，整个的战略意图也并不是非常的清楚，另外怎么去一步步的执行。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就是从战略来讲，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不是简单的这个回应美国的一些要求。现在中国这目前撇开美国他对中国的要求以外，主动的和欧洲国家、和非洲国家、和南美国家这个进行经济上的合作，这实际上是一个从战略上来讲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措施。这个这样可以使中国有机会和欧洲甚至包括日本这些在经济上、技术上、投资上的一个共享。另外呢，也是中国呢在自己的产品上面，在欧洲、在非洲和甚至拉丁美洲开拓自己，还有包括亚洲了，就开拓自己的市场，这个东西都会缓解美国制裁或者对中国产品的这个高的这个关税带来的压力，缓解这方面的压力。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战术或者战略手段。
嗯，是的。那么陈教授，您的看法呢？中欧联手能否这个弥补中美之间贸易战所造成这个损失呢？
首先呢，就是我不认为中欧确实能够做到联手，这个能够达成一个同盟吧。不管是从最基本的贸易的同盟，或者说是再高一步，就是政治上的同盟。现在你看，就是实际上中国这个联欧抗美啊，这个政策呢，实际上不是现在才有，实际上呢很多年前就一直有了。就是说是要确实要联合欧洲，然后对抗美国。不单单是在贸易上呢，甚至包括在政治上，像现在的就包括像那个巴黎协定，就是那个环保这方面的协定呢，也想通过这个方面那就是联合欧洲呢来对抗美国。实际上现在你看，就是自从川普总统给的就是2000亿的那个对货物中国的进口货物进行征税的时候呢，实际上中国到现在还没有反制，还没有就是明显的反制措施。实际上呢，他的这个正在做的措施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希望通过联合欧洲，这就是为什么李克强总理去访问德国的一个原因吧。然后呢，他通过联合欧洲和其他国家呢，然后在 WTO 呢，就是进行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对美国进行一定的制裁。因为实际上中国已经在 WTO 提出对美国这个2000亿这个关税的制裁，他们认为这是非法的，已经提交了这个可以说是一种控诉吧。所以说的话，这个策略，但是为什么能不能起作用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中国和欧洲呢，还现在没为止呢，我还没看得出来呢有什么比较关键的利益共同体，我还看不出来。可能对这个短期对抗美国可能是有一点，但是呢，从利益角度来说的话，没有什么根本的利益。但是呢，相反呢，欧洲和美国呢，实际上是一种血脉交融。 就是从历史上、文化上，甚至是哎，最简单，就因为我是研究经济的，所以说我们从利益出发，对不对？从利益出发的话，我看得出来，它不单单是有经济上，它还有政治上，甚至是军事上，啊，就像刚刚我们才就最近我们刚刚讨论的，就是那个 NATO， 就是北大西洋工业组织的问题，这些利益的集团是美欧洲和美国是紧紧的捆在一起，所以说中国要通过联合欧洲来对抗美国呢？可能不会是太成功的啊。同样的，就是中国要联合日本啊，当然中国跟日本要联合起来，这个可能性也是很小的啊。同样的话，也就是跟韩国也是这样，因为美国你看，美国跟韩国跟韩国和日本都有非常密切的往来，甚至就是直接驻军了，就是军事上的往来也是非常密切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想联合这些国家来对抗美国，可能作用呢可能不会太大。
嗯，是的，那我们也注意到。
这里面我想补充一句啊，对，能不能让我插一句？
嗯、您请讲。嗯，
我这里面我觉得很重要，就这次特别注意啊，川普这是在NATO 这次会议上面啊，他对德国的那个一个说辞，他说这个在贸易上面德国是他的敌人，因为德国人和俄国人联手修了一条油气管道，这个绕开了乌克兰。这个事情不要小看，不要简单的把这个欧盟变成铁板一块，在实际上面，他们有共同利益的同时，他们有利益上的冲突。像这个德国啊，作为在欧盟里面最大的一个经济体来讲，它实际上有它自己的独立性，这点上啊是要充分看到的。这个包括这油气这个管道的问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说明。另外，这个在德国、在中国和其他的一些地方，有它都有自己的有别于美国的利益的一些贸易利益，所以这点上啊，不要简单的看说是他们就是铁板一块。实际上呢，川普这次这个打贸易战呢，刚才这个陈教授也刚开始也讲到了，这是不单是对，真是跟中国打贸易战，实质是全面开火。这里面呢，也不能简单的说前面就是烟雾弹，这和中国这个打贸易战是一个实质性的东西。这个问题还是有很多地方可以加以分析、认真思考和加以利用的机会。这点上不够简单的，过于简单化，把这种机会就轻易的放弃。
好的，明白你的意思。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这个讨论就要告一段落了。那么感谢美国西东大学商学院管理专业教授尹尊生，以及美国维吉尼亚大学贸易金融专业副教授陈朝辉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